就一开始我们用圣经里头几个例子啊，那就是不管是旧约圣经里头亚伯拉罕的例子，还是约瑟的例子，还是大卫的例子，我们都看到说，在圣经里头所定义的这个伟大的人生是什么。当然的话，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讲，或者我们信主，在过去信主的时间里头，当你看到旧约圣经的这些例子的时候，你可能最多，如果你羡慕的话，你最多只有羡慕的份，对吧？我看到说亚伯拉罕被称为神的朋友，大卫被称为是合神心意的人，约瑟当然是在他弟兄当中被神所抬举，真的是在他一生当中神行了这样各种各样子的奇妙的带领。所以我想，如果你要是羡慕跟神有个亲近的关系的话，在旧约的圣经的时候，就是你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你只有羡慕的份。但是呢，随着我们过去对于本乎恩因着信的这个福音有所认识啊，今天这样子的人生对我们每一个人呢，真的不光是基督徒，对一个就算一个今天还没有重生的人，他如果真的能够听到这个福音，能够相信，对他来讲真的是变为可能的。所以呢，我这次取一个题目叫做选择伟大的人生啊，真的是可以选择的。而且呢，在这个人生当中，在这个系列当中，你就会发现我们会讲每一步呢往前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就往回了，就往前都是自己的选择啊。这一个选择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呢，就是从我们现在天人的这生命的光景进到一个属灵的光景。我在这里只是用简单的用一个就用一个灵来表示，这个当然是指的基督的灵。所以呢，在这里所描述的就是能够拥有圣经里所说的这个基督荣耀的生命。在旧约的时候呢，所有的人其实都活在这个肉体当中，对吧？包括大卫包括亚伯拉罕，包括约瑟，这些人都是在可以说是在这肉体生命当中被神所验中的。他们在他们的人生当中经历到，当上帝的生命能够就是说是被一个天然的人所接受，他的灵在这个人身上所以可以起到的作用，可以在他们人生当中成就到的事情。如果根据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话，旧约圣经里头啊，最伟大的人物就是谁？凡妇人所生的没有大过施洗约翰的，但是在天国当中最小的都比他大。所以呢，你看没有，如果以前你看了旧约圣经里头这些人，你觉得神跟他们有这样子亲近的关系，在他们的人生当中做了这样子伟大的事情，觉得是可以羡慕的话，今天我们所拥有的其实真的是比他们更为伟大，更为伟大。而且呢，这一个因着这个本乎恩因着信的福音，今天就对我们显明了，就是在你信主的过程当中，我们很多人都是到信主好一段时间之后才听过这个恩典的福音。在那之前呢，或许有少数人在你的人生当中有相当清楚的呼召，就是说我说是清楚的呼召。如果你记得我前面所讲的，神的呼召在你这里临到，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就像旧约里头可以用异象异梦的方式临到临到约瑟，也可以通过神的先知像撒母耳来高大卫当然不光也高大卫，之前还高过扫罗，对不对？然后呢，对亚伯拉罕是神亲自向他显现，所以上帝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把他的呼召赐给人。但是如果在那之前你就已经领受过这个很清楚的呼召的话，那你就会发现你的人生当中已经开始显出很明显的上帝的工作。但是也有不少人呢，虽然做了基督徒，但是在人生当中就说可能有些地方也可以找到一些上帝工作的痕迹啊。我记得我以前以前的教会曾经跟一个基督徒谈过，他其实也是蛮热心的一个基督徒，然后他就那都是信主很久了，然后他就说，其实你仔细想想，他说我仔细想想，我发现在我的人生当中没有一件事情你可以100%的肯定是上帝做的。很认真的基督徒，在教会很热心很认真的基督徒，就是说 很显然有不少基督徒，我们且不说那种没有重生的基督徒啊，这位弟兄肯定是重生的，在教会也有很有责任心等等，就算很不错的基督徒，在你没有听到本乎恩因的信的福音之前，很有可能你的人生当中并没有上帝明确的呼召。而且很多人呢，做了就是基督徒之后，就有一个很朴素的想法，说啊，我在教会里好好服侍，我在生活当中尽可能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我希望上帝来带领我的人生。啊，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当我们希望上帝带领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我们基本上说，我们对人生有各种各样的一个期待和一个希望，然后希望上帝来帮我，好像来填空一样的。他帮我把这件事情做成，帮我把那种事情做成。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就会发现在你的人生当中真的会走了很，就作为基督徒的人生当中，可能走了很长的时间，你会说，就像那位弟兄所说的，我没有一件事情我可以100%的肯定是上帝做的。但是如果你在那个时候已经有领受过上帝的这个呼召的话，你就会发现神把这个呼召一旦给你，你的人生从此就走在这一条相当清晰的一条道路上。如果你回头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呢，你人生的一切都是向着一个方向在走的。就好像亚伯拉罕也好，约瑟也好，大卫也好，当他们一旦有这么一个开始，他们的人生就向着这个方向走，中间可能有相当多的挫折。比如说约瑟，当他在监狱里头的时候，当他被卖为奴的时候，那个跟他的人生的意向是不是很遥远呀？上帝给他的意向很遥远呀。或者大卫在旷野里头被扫罗所追杀的时候，中间应该有十几年的时间处于这样子的光景，他甚至需要逃到他仇敌的那里，去来侍奉他。就是在腓力士王，应该是腓力士王吧，我现在那个很细节的我记不清楚，但是他甚至到一个地步，他需要装疯嘛，大家记得吗？他装疯，然后在门上乱涂乱画，然后口水流到自己的胡须上。当他处于那样子光景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人生的方向离上帝所给他的这个异梦很远，但是不是如此。一旦是上帝开始的一个计划，他要来成就，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至关重要的。但是感谢主，今天呢，借着我搞不清楚前后，借着这个恩典的福音，神把这个可以指示给我们，因为这里说，当我们听福音的时候，听这个恩典的福音的时候，就能够听进去的时候，就是领受神对我们的呼召。所以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来讲，就可以思想说，在我过去听福音，有的人可能有3年，有的人5年，我听了有今年应该是进入到第十年了。在这听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领受说，原来借着福音是神在你的人生当中要做什么事情，不是我希望通过福音达到我的什么目的，而是领受上帝在我们人生当中要做什么事情。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到底这件事情是从神出发的呢，还是从我出发的，这真的是决定了这非常非常大的不同。而这个内容是什么呢？这个内容的话，如果你去看希伯来书的话，你就会发现他在这里所说的就是说，神要借着在新约的这个救恩里头，而这个救恩通过什么实现呢？当然主耶稣基督首先要做成这个救恩，过后通过什么实现？过后是不是通过福音实现？通过我们领受福音实现。所以呢保罗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那什么叫做圣经里所定义的救恩啊？圣经里所定义的救恩绝对不是一个仅仅得救，而是像希伯来书2章10节这里所说的这一段话，2章10节就是整个希伯来书的这种一个中心句子。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这就是神，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领许多的儿子进到什么荣耀里去呢？进到耶稣基督的荣耀里去。 当我们看旧约圣经的时候，我想大家慢慢都会有这么一个基本的观念，你去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旧约圣经里头这些人物之所以被记载下来，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选择，就是说啊，反正有这个不错的王嘛，那我们就选择他，那里有个不错的王，那我们就选择他。圣经里有的记载很详细，有的记载比较简单，但是旧约圣经啊，真正选择啊，就是旧约圣经、新约圣经最终都是想描述有一位，这位就是神所设立的基督啊，神所设立的基督。那今天我们看到就是刚才的旧约圣经的那些例子的时候，其实他们预表着什么？如果你羡慕亚伯拉罕所得的福，如果你羡慕约瑟所得的恩高，或者大卫所得的恩高，我告诉你啊，他们真正在羡慕我们所得的恩高。为什么？我们称自己是基督徒，基督徒是什么意思？ Christian， 对吧？ Christian， Christian 就是像基督一样的人。那基督又是谁？基督就是 The Anointed One， 受膏者。他们所得到的恩膏都是预表着基督所得的那个完备的恩膏，所以他们当中所得的恩膏啊，真的比起基督所得的恩膏，只能说千万分之一吧，是用来预表耶稣基督的那个恩膏。所以而这个恩膏赐给我们，那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想，哎，那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都领受了基督的恩膏，如果比大卫所得的恩膏，比约瑟所得的恩膏，比亚伯拉罕所得的恩膏都更为伟大，为什么在我们的身上没有彰显出这样子的能力来呢？这就是信心的问题。你相信吗？你什么时候才相信的？你到底相信多少？你有没有像他们一样，当上帝的呼召给他们的时候，让这个恩膏从此就在他们当中，他们的人生当中来带领他们？还是我有我自己一套人生的计划，指望上帝用他的恩膏来带领我走我想走的道路？如果亚伯拉罕是这样子想法的话，如果他不是离开本族本地父家到神要指示他的地方去的话，我告诉你，他就算上帝把那个恩膏给他，他还是一事无成，对不对？所以呢，这一件事情呢，就给我们今天带来一个盼望。我前面也讲到说，今天当你听这些福音的时候，其实我们福音常常在讲什么？我们要么就在讲属灵的事情，讲这里头的事情，上帝所给我们的是多么真实，是怎么样已经成就，它里头的细节是什么？要么就在讲什么？要么就在讲肉体，我们天然人的光景是怎么样？而在这个讲的过程当中，无非要怎么样？无非叫在每一个听到的人当中，在你的心目当中有这么一个渴望，或者有个渴慕，就是说，哦，原来我认识到我今天的光景叫做天然生命，叫做属肉体的光景。我受着各种各样的辖制，各种各样的蒙蔽，我各种各样人生的痛苦，内心的痛苦，环境当中的挣扎，各样子的压力，原来就是出于一个原因，我活在天然的属肉体的这生命里。但是呢，神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成就了一个新的生命，属灵的生命，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完全是 available 的，不光是 available， 甚至对我们重生的人来讲，这个生命就在我们里面。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如果心目当中产生不出这个渴慕来哦，那你肯定还没有听清楚，是不是？你一定要么没有听清楚你的肉体是多么没有希望，要么你没有听清楚属灵的东西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宝贵。如果你都听明白了，真的明白，真的认识到是我的肉体的生命是这样子回事，上次讲到这样，这次讲到这样子，我对照我的肉体生命一看，我发现我就是这样，哎，我看周围的人原来也是这样，哎，然后我们看到属灵的生命，而这个属灵的生命今天通过圣灵的启示，而且有弟兄姐妹在这其中来一步一步来走这条道路，不管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我们在就是在听到的其他的讲这个本婚姻的信的福音的那些人，看到那个属灵的生命在他们里面产生这么大的一个果效，那这就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 所以如果在这当中啊，内心里头没有一个渴慕，真的还听了这么久还没有真正听明白这个最基本的这一点。但如果一旦听明白了，你认识到肉体生命不好，你认识到体验到肉体生命的局限，然后又知道有另外一个好的东西，好的无比的东西，为什么不渴慕呢？自然要渴慕，对吧？自然要渴慕，这就是其中一个。一旦有这么一个渴慕啊，有这么一个渴望，或者有这么一个渴慕，这就叫做内心里头领受了神的呼召。但是呢，只是有这么一个开始还不行，必须怎么样？必须要让这一个渴慕，我上次讲到的，在你所有的渴慕当中，在你所有人生的人生的计划当中啊，变成最大的一个。只有这样子，你的内心才会自动，从此可以自动做优先分明的做各种各样的选择。如果这个在你人生当中的所看重的事情当中是一个小的东西，是一个跟其他的很多东西差不多可以相提并论，甚至还不如其他东西，那你就想，最好的例子就像我们上次所讲的那个扫罗的例子。扫罗有没有领受恩膏？有，他甚至都已经当了王了，他是已经领受到上帝的灵，神的灵在他身上大能的工作，让他从以色列这个十二个支派里最小的一个支派里头的其中一个，并不是多么有就是有这种地位的这样一个家族里头，让他成为以色列的那么多支派里头的王。然后他开始能够有勇气，能够领导以色列人，已经打过胜仗。你想，他都已经这样子了，但是他的问题是不是就是说，是他没有，他不能够有优先分明啊？在他的心目当中，做王和王所带来的本身的好处，胜于对他对上帝的忠诚，或者是他对在我这里所说的，就是对真正属灵的东西的渴慕。他所看重的是属灵的东西带来的属物质的好处，就是他做王的那些荣耀，那些好处，但是他真正看重的不是属灵的这个。这样子当他面临选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已经内心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错误的价值观了，就等于他已经做了选择。所以到后来一次又一次神给他给机会的时候，他每一次都选错。为什么？因为一开始他就选错了。所以这就提醒我们啊，当我们要想走这条道路，真的开始走的时候，这就有一步一步的选择。在这里所说的这个选择，就是说在你的内心当中，到底以神为代表的属灵的这个恩典，属灵的这一个属灵的东西对你宝贵呢，还是在物质界里头你所看重的这样子那样的事情宝贵？这就是个选择，对吧？如果你看没有，这就是叫做选择伟大的人生。因为我今天做了这个选择，你就可以继续再往前走。如果你不做这个选择，走上去还是会掉下来，就像扫罗一样的，而掉下来会很惨。所以一开始就要做好这个选择，这样子呢就可以继续往前啊、哦，继续往前。我们好，我们就继续往前。我想大家或许已经注意到啊，我这次所讲的这个系列呢，这个思想都是从希伯来书里头出来的。我虽然我没有逐节这样子来讲希伯来书，但是呢，这个里头的思想是从希伯来书来出来的。我觉得希伯来书里头啊，在圣经里头众多的这个书信当中，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地位。我可以把它称为走天路手册。就是说保罗的话在罗马书里头是系统的阐述这个救恩恩典，对吧？恩典的救恩，这个福音，这福音的内容啊、所以这个好像是一个，我不知道这叫做就是理论指导吧，理论指导吧。但是当你去实际去走这条道路的时候啊，真的会面临各种各样子的挑战，各种各样的抉择。我觉得在这个实际去走所碰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呢，希伯来书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就是一卷书啊。好，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二节，第一节不是讲到同门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 那接下来他讲什么呢？接下来讲什么呢？说如果你已经领受了这个异象，领受了这个呼召，已经明白这个呼召的内容是什么，接下来他让我们去去做什么啊？他底下说，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我会发现啊，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你真的是要反复去读，而是要去体验它，就是体味吧，就是去，因为这话啊，如果你记得很快就读过了，你就会发现啊，好像这些话都常常在听，常常在，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但是我们慢慢的来去品味它的话，你就会发现啊，我在这里用绿色的字体来标出来，它让我们去思想，就是说你想一想我们所认为使者神所拍到我们这个属肉体的这个光景里头的他的儿子，然后他又成为大祭司，成为我们的代表，我们的这一位主，你去想，去想什么呢？底下他就讲了，如果我只看这个绿色的字体啊，讲到这一位主，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还要讲到他好像是建造房屋的，他不像摩西，摩西算是房屋或者是仆人，但是呢他是建造房屋的，然后甚至呢建造万物的，当然说是神，我们可以说是基督了啊。然后底下说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然后他底下讲我们应该就是神的家了。那在这几个事情里头在讲什么事情，大家看一看就知道，说当我们要来，如果一旦领受了这个异象，领受了这个呼召之后，接下来有一件事情啊，在你我的心目当中必须非常非常清楚，你非常非常明白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呢简单来讲就是说，建造万物的就是神。就意思什么？你不是领受了一个呼召吗？那接下来谁来成就这个呼召呢？在你的心目当中，你要非常非常的清楚明白神要做这件事情。在这里你就明白为什么说，如果不是从神那里领受的呼召，你今天如果想要通过神来建造你自己的生活，自己在人生当中的目标，你是不可能走上去的。因为只要想到说，哦，这是我想做的，那神要不要做呢？你马上你就怀疑了。所以当大家很多就是基督徒来讨论信心的时候，都在讨论说怎么样有信心可以让上帝来成就我想要成就的事情，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今天必须神他有这样一个呼召在你心目当中，他要来成就一件事情，然后接下来呢你要清楚真的是他要来成就。那好像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明白呢？其实这件事情啊，不是那么简单明白的。因为我圣经里所说的这些道理向来不是我听到或者说我也同意应该是这样，而是我内心里相信是这么一回事，内心里相信建造万物的就是神，跟我知道作为基督徒知道或者读过圣经里所说建造万物的是神，那完全是两回事。一个是客观的是真理，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自己能不能让这个真理能够成为我人生的一部分，被我所经历所体验到，这两个是不是对我们个人来讲就是天壤之别呀？因为如果我们个人还没有相信，那对我来讲就不可能经历到了，对吧？就不可能经历到了。圣经里头啊，在诗篇127篇里头一开始就有这么一句话，大家我相信能都读过或者很多人都读过，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他就告诉我们，我们人自然有我们人的责任， 我们应该去做该做的事情，但是呢，当你去做该做的事情的时候，你去建造房屋，你去看守城池，你去想要有一个好的事业，你想有一个好的家庭，你该去做的尽管去做，但是呢，中间如果不是耶和华也在其中建造，如果不是耶和华也在其中看守，你就会枉然劳力。那这个是不是我们都相信的呢？肯定不是每个基督徒都相信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真的相信这个，很自然的你就把你自己所做的事情的努力能够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你就不会把它看作一个至关重要啊，真的是多一点少一点就怎么样了。因为关键的是有没有耶和华建造房屋，有没有耶和华看守城池，那个才是关键的。而这一个，如果你能够相信的话，你会发现他就这么一句话，你能够相信，就算你对恩典的福音还没有认识，就算你还在律法之下，你能够真心的相信这个，他都可以把你从很多无谓的自我努力当中，以及从其中带来的各样的压力当中得以释放出来，是不是？就这一句话，就看你相信不相信。我们还是来用旧约圣经的一些例子，就像我前面所举的这个例子，在亚伯拉罕或者亚伯兰的一生当中，他相信不相信这一点？你会发现他坚信这一点。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他和他的侄子罗德都出来了。亚伯拉罕是因着神的异象出来的，罗德却不是因着神的异象出来的。罗德在圣经里被称为是个义人，当他在索多玛里头的时候，那个圣经新约里头应该是彼得，我忘了是彼得还是应该是彼得前书还是后书里头所讲到的，就是说就是那个义人，他做义人的那个心啊，他在那里因着周围的那些人的罪恶的行为常常伤痛。所以罗德是一个义人，但是呢，他的区别跟亚伯拉罕的区别就是一个是因着异象出来的，一个是就跟着出来的。这就好像基督徒一样的，有的人内心当中他的人生当中有异象，还有的人呢他没有异象，他有自己的想法，他也重生了，他也可以来听恩典的福音，他在其中也可以经历到一些好处，但是有没有异象就有巨大的区别。因为在这个例子里头，我都不需要太仔细的读这些经文，在创世纪13章里头记载，当时他们到了这个地方，到了这已经到了迦南地了以后，那个时候呢，亚伯拉罕和罗德他们都得到祝福，因为神给亚伯拉罕给过应许，对不对？神要祝福他，让他也怎么样，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罗德的祝福是从哪里来的？罗德的祝福就是从亚伯拉罕那里来的，他们在一起，他们两个都得到了祝福。但是呢，在这个时候，他们的牧人就相争，因为那么多羊群，知道吗？羊群你多，必须你那个地方的草生长是有一定的速度的，羊每天都吃，你自然要长够才行。如果过分的去就是畜牧的话，那这个草接续不上的话，那接下来就会出问题。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到没有，当他们在这里相争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你就看出区别来了。有没有异象的人是不是真的相信诗篇127篇里头这句话的人，就看出区别来了。因为在他们来选的时候，你看没有，亚伯兰那个时候还在亚伯兰，他说，你看你的牧人，在创世纪13章8节，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为什么他可以说出这句话来？是不是因为他深信今天这个祝福不是这个他所看到的地？这是不是就是圣经新约里头所说的不凭眼见来凭信心啊？但罗德是怎么样？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 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好像伊甸园一样。你就想那个地方多好吧。所以对罗德来讲，他就是凭眼见的。凭眼见的人的特点就是说，他只能看到当下的利益，他就是看不到在人生当中一个人的人生的发展好与不好，他不是当下一件事情能够决定的。一些就是很成功的人，你都知道他们之前失败过多少次。但是凭眼见的人呢，他做事情他就只能根据当下的这些事情，就像罗德这里一样的。但是亚伯兰不一样，他是领受了神的意象出来的。当他领受了神的意象，今天他深信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所以今天对他来讲做这个选择就很容易。千万不要以为啊，就我们只要这样子能够谦卑或者谦让就行了。他的谦卑谦让是因为他内心里相信是上帝的祝福使他富足。关键在于那个信心，不在于后面所做的这个决定。这个决定是那个信心自然带出来的一个决定，对他来讲不需要挣扎的。所以如果基督徒今天面临这样子决定的时候，明明知道有一些选择是错的，但是呢我还在挣扎。当然你去选择对的呢，这也还是要比选择错的要好。但是呢如果挣扎着选择对的，你就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问题出在内心里头的信仰还有问题。那个选择并不是出于信心，那个选择是出于律法。当然呢我就说选择对的比选择错的还是好，但那不是信心，对不对？那个不是信心。所以呢我们都知道亚伯兰他做了这个选择过后，上帝祝福他更多。所以我们也盼望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也能够像亚伯兰一样。那亚伯兰他这么做的那个，就是他能够有这样子的信心的关键在什么地方啊？其中一个关键你如果去看的话，都讲到亚伯兰啊，到什么地方他就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那个时候呢，坛就是他在那里向神献祭祷告的地方，对吧？来亲近神的地方。所以呢这个信心不是一个人啊有坚强的意志力，当面临信心挑战的时候，我用坚强的意志力胜过了一切，不管这是对我心理上带来的压力，或者说各种各样的不好的想法，然后最终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那个都是人以为的信心，那是人自己意志上的一个行为。真正的信心是出于内心自然的一个选择，而那个呢是因着跟上帝领受神的呼召，然后就又跟神常常有一个亲近的关系所带来的自然的产物。所以到他选择的时候，亚伯兰心里有任何的挣扎吗？说哎呀，我今天你看神啊，你看我今天我学习了主耶稣基督谦卑的样子。当然他那时候还没有读过新约圣经啊，对不对？对，我就开玩笑了，对吧？我学了这个效法了耶稣基督谦卑的样子，我今天做了这样的牺牲，神啊你会祝福我吗？你会不会因为我对你这么顺服，然后你就来看重我对你的摆上，然后从此更多的祝福我？亚伯兰不是这么想问题的，对不对？他就深信一个简单的事情，上帝说了，上帝要祝福他，使他成为大国，让他成为别人的祝福。他相信了这一点，他做这个事情就越来越容易。所以今天啊，领受呼召不是一个开始，就不是一个结束，领受呼召是一个开始。然后在这其中呢，还需要跟神一路上都有亲近的关系，让神继续在你的内心里头来坚定这个信念，来让这个事情，让他给你的话语在你的内心里头越来越深的一个扎根。当然也不只是这一点。为什么？因为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不是说亚伯兰并不是一天只是待在祭坛那里，从来都不出去，每天就在那里烧火呀，不知道还做什么事情啊，然后在那祷告。他有他自己的人生呢，对吧？他还要做很多他在地上生活正当的那个事情。但是呢，当你领受了神的呼召之后，你的生活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生活，而是有上帝同在的这样一个生活。 所以在他当中啊，他之所以能有这样子的信心，还出于他自己的一个经历。如果你要看创世纪十三章以前，在十二章记载了什么事情呢？十二章记载了当他就是亚伯兰不是离开他那个哈兰，后来到了这个什么，到了世界那个地方，然后神向他显现，就说这就是他要所指示他的地方，他到了迦南地了。然后过后呢，那个地方有碰着饥荒，你看没有，在这里头呢，他也告诉我们，上帝所带领你所要走的这条道路，并不是说像我们想的一帆风顺的。所以那些呢追求人生一帆风顺，追求我上次所讲的，就是要过一个幸福的人生的啊，你就知道你的想法跟上帝的想法是多么不一样。他在那里碰到饥荒，如果一个人追求的就是一个富足的生活，他碰到饥荒，他就会说，神啊，你的应许在哪里？会不会有不少基督徒都在这么说，神啊，你不是应许这样的，应许那样的，这么好的恩典的福音，那为什么我的生活当中还会碰到难处呢？所以如果你的想法都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想要上帝来成就的话，你走一步你就会发现会碰到一步的问题。他在那里遇到饥荒，他后来就去了埃及了。然后到埃及呢，我也不仔细的读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他在那里呢，结果他去之前，这里表现出啊，你看没有，他作为人走这条道路，需要有信心，但不需要一个完全的信心。只有一位有完全的信心，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圣经里头讲到，说是为我们创始成终的。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并不需要有个完全的信心，但是我们需要一步一步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来建造信心。所以对亚伯兰的那个例子来讲，他有的信心是什么？上帝是祝福我的。但是他一辈子，我不知道一辈子，至少圣经里头记载到一直都他都到100岁了，他这个习惯都没有改掉。他就是害怕他太太太漂亮了，他太太漂亮到一个地步，90岁的时候都有外邦的王来贪恋他的太太。这个绝对不是人家有个很属灵的眼光啊，我们对一个90岁的鸡皮鹤发的先知的这个妻子有就这么喜欢，对不对？我相信真的是上帝那个超然的生命在他的身上，真的让他要比他实际的年龄要年轻很多很多，以至于外邦的王啊都被他所吸引。就是他太太到这个地步，他到哪个地方啊，不光是去埃及，他到哪个地方都说让人告诉，就是害怕人因为他的妻子要来杀他，就说啊，你就说是我的妹子。当然呢，他同父异母的妹子，所以这也没有绝对的说谎，但是呢还是说谎。他在这件事上显然没有信心，但是呢他虽然没有信心，当法老的因着他的承载的觐见，就把这个亚伯兰的妻子撒莱，那个时候还叫撒莱，带进宫去的时候，结果呢亚伯兰16节，法老因着妇人就厚待亚伯兰，亚伯兰得了许多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莱的缘故降大灾与法老和他全家。法老就招了亚伯兰来说，你这向我所做的什么事呢？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他是你的妻子？你就想想啊，这个经历我们这故事都读过很多遍，但是这一个经历对亚伯兰意味着什么？他在这里头学到什么？他显然还没有学到说原来上帝也会保护我，因为接下来他后来还是做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功课他没有学到。但是呢他学到什么？他学到一点，就算我很胆怯，他后来还是很胆怯，就算我很胆怯，就算我做错了事情，但是呢神是那位来建造房屋看守城池的，是不是？所以今天你看没有，当一个人因着呼召因着异象走出去的时候， 今天他人生当中就看到上帝的痕迹，而上帝工作的痕迹每一个都在他内心里头给他带来更大的一个确信，说这位呼召他来带领他走出来的上帝是信实的。所以呢，因着这些经历，这是其中一件事情，我相信生活当中还有其他的事情，他就可以越来越自然的，等到他面临罗德的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自然的做出了一个选择。所以在你我的人生当中啊，如果你发现你面临有些的选择还很困难，你还很难就说是放弃那种属世的方法去争夺这个利益，争夺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所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当然如果你没有领受意象，你需要有意象，需要领受了意象的人需要在你的经历当中来学习上帝是那位建造房屋看守城池的。而当他这么去经历过后去做这个选择的时候，这就带来一件什么事情啊，或者说再退回来一步。我们每个人都有个除了我们的信仰，就在教会我们有查经，我们有祷告会等等，除了这些信仰以外，我们还有自己的生活。我不知道你觉得什么样的人生啊最有意义的。我觉得最有意义的就是说，今天不管我是在做老师或者做学生，或者在公司上班，或者有的人在家里头，我觉得最有意义的就是你所在的这一个你所处的这个环境里头，这个平台里头，成为一个经历上帝的平台。所以你的工作就是你经历上帝的一个平台，就是在这里经历到上帝的信实，然后越来越看重上帝，然后也发现他在你的生活当中真的是来带领各种奇妙的事情，你所没有去争取的东西神自己带过来了。请问他可以去争取那些牛羊骆驼公驴吗？他能够进埃及之前先给他太太商量说，哎，这次我把你献给法老，然后我就可以得点好处吗？所以这些东西是上帝所带来的，是不是他配得的？显然不是他配得的，这是上帝的恩典。但是呢，他做了这个选择之后，我上次说做了那个选择，罗德的所面临的这个选择，就是我刚才把那点还要得接下来。一个呢，你的工作你的生活成为经历上帝的平台，而且呢你会发现你在这当中啊，每一次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尤其在关键的时候，他就带领你走上更高的一个台阶。他如果在罗德的那件事情上做错了一个选择，当然我们知道亚伯兰不可能做错，因为他前面的经历到那一步的时候，他就会做那个选择，他不可能做其他的选择。但是他做了那个选择，你看没有，他的这个就人生就上到另外一个高度，这是上帝给他把另外一个，就是把这个启示里头更高的一步或者更深的一步向他启示了。创世纪13:14，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你看没有，在这个时候他在属灵的这条道路上是不是就上到另外一个台阶了？所以今天啊，我们要想在这条属灵的道路上一步一步的能够在更高的层面上来跟随上帝的话，它就意味着在你今天所在的这个地方，你要做正确的选择，你要愿意来撇弃那种属世的东西，你要来接受神在你内心里头的建造，然后在生活当中来经历因着依靠上帝然后所经历到的上帝的那些恩典，让这些经历成为你内心里头的好像内心的粮食，让你能够更加的信靠上帝。然后呢，因着这样子你就可以做正确的选择，在那些关键的时候做了正确的选择，你就可以继续来往前走。 这个永远都不能停息的哦。如果你要想往前走的话，在后面呢，亚伯兰当然还遇到其他的事情啊，或者是罗德、亚伯兰都遇到其他的事情。结果罗德了到那个地方，最后呢那里引起战争，我还是不仔细的读了，他就被掳掠去了。罗德和罗德的财物都掳掠去了，你看没有？这种没有上帝的没有意象的人，没有神领受神的意象的人，他所看重的是眼前的利益，但他却不知道他将来所面临到的是什么事情。这一件事情呢，只有神才知道。你想想，罗德在那个时候，他一天都只是为他当下的利益在忙碌，但他从来没有为他自己长久的人生有所投资。那个投资是什么呢？那个投资自然就是你对上帝的那个态度，因为只有神才能够知道人一生当中所面临的是什么事情，这个世界会怎么样发展，这个环境会怎么样发展。但是亚伯兰一直都在做那样子的投资，对吧？而在这个例子里头，你看没有，原来亚伯兰也有勇敢。哎，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在他太太这件事情上，他妻子撒来身上，他就是没有那个勇敢。他实在对他太太的美貌有太大的信心，以及别人贪恋他太太的美貌的那个贪心有太大的信心。你看没有，他四个王跟五个王交战，最后把罗德掳去了。然后呢，14章13节，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然后14节，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炼装丁318人。318人跟一个是四王联盟、五王联盟，其中一方胜了，然后他去打，直追到但，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哇，夜袭，又追到大马色左边的河坝，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与他同门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威谷迎接他。沙威谷就是王谷。你看没有，他在这里头你就会发现啊，他在不断的经历什么事情？他在不断的经历上帝的大能。他某些方面还是没有胜过。这对我们人来讲啊，这就我前面所说的这一件圣经里所说这个人生啊，对我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因为它意味着既然是唯有神才能做，它就意味着它可以带领我们不断的脱，就是来就说是来超越我们天人的限制。亚伯兰在这里，他只是有壮丁，他并不是家里头有训练有素的那个什么士兵，对吧？但是靠着这样子的上帝所给他的能力、勇气以及神的帮助，他就把那些打败，把罗德的那些东西掳回来。然后掳回来之后呢，我们就跳到18节吧。又有撒冷王麦基喜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喜德。在这里头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在他的人生当中，你看没有，他因着这件事情，他见到麦基喜德，麦基喜德就是新约里头耶稣基督的象征。那在他的属灵道路上，是不是就意味着今天再一次，当他靠着上帝的所给他的勇气，这可能不是那种，这叫做 gift 啊，就我们有时候讲，这是属于从新生命里头生出来的信心呢，还是作为圣灵的恩赐所给你的信心？圣灵的恩赐所给你的信心，这是在当下来运作的，过后你就会发现，他没有的时候，你还是跟平常的那种属灵状态是一样，但是从新生命里头生出来的信心，那个就是你的产业，一直就在那里头的。在这里就好像有这样子圣灵的恩赐一样的信心和勇敢，他得胜了。然后呢，在这里，但不管怎么样，当他这样子来依靠神得胜的时候，他的属灵上面又进了一步，能够跟象征耶稣基督的麦基洗德有一个面对面的这样子一个经历。然后对于当 接下来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是亚伯兰富足。所以你有没有看到说，在亚伯兰的人生当中，他越来越清楚的坚信他一切的祝福都是从上帝来的。正是因为这样子啊，到一个地步，他甚至都不屑于拿其他不是神所祝福但是他理所当然的一些好处。他既然今天得了这个礼物，按当时的规矩就是说，你得了这个礼物，那这些财物都是你的，那些人口其实都是你的，但是人口放回去，财物是你的，他什么都不要。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他在他的内心当中，神是他的祝福这个观念多么的坚定。所以他告诉我们的就是说，这个信心啊，你知道亚伯兰所有的那个恩膏不如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里头的恩膏，但是亚伯兰就是那么一小的，按用圣经的话，用耶稣基督的话说，他在小事上就能够这么这样子的忠心。那我们今天有更大的恩膏，我们有没有这个忠心？我们有没有说把我们所领受的东西，我们来领受这个意象？我说这个忠心啊，不是在说的在律法之下的忠心，上帝高高在上，向你要求这个，向你要求那个，你忠心的为他来做，你做不到的。我们在这里所讲的都是神所开始的一件事情，他所给你的，但在这过程当中，你有没有选择说是一步一步，然后在人生当中碰着困难，碰着挑战的时候，因为你有意向，你是靠神度过的。如果你是靠神度过，你会发现每一次经过这个事情啊，让你内心对属灵东西的，就是这个看重程度就越增加了。但是如果不是这样，就算你经历到属灵的好处，你还是没有做这个选择。但是如果像他亚伯兰的这个例子，每一次他人生当中的经历都让他能够在属灵上更加迈进，让他对上帝的信心更加坚定，这叫做忠心。最忠心的就是神，但是我们要配合他的忠心，让他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做工，让我们要来依靠他人生当中的工作。不单如此啊，不单如此，在亚伯兰身上是这样子，在其他人身上也是如此。我大概的讲一下约瑟的例子，我都不讲那个他一生当中的例子，我在这里只讲到创世纪第50章的时候，当时他的弟兄们还有他的父亲都来到埃及，他就是经过那些埃及的那些荒年，然后把他们有储存有粮食，然后拯救了他们。后来他父亲死了，他父亲死了以后，这个时候他的哥哥们就想，哇，以前约瑟没有害我们是因着父亲的面子，因为他们确实把他卖为奴隶，然后他在那成为奴隶又成为阶下囚，那么十几年的那种情况下，让他受尽了痛苦，让他们想象受尽了屈辱，受尽了痛苦，没有自由，他肯定对我们很就是咬牙切齿的，真的是恨我们，他只不过因着父亲的面没有害我们。所以他来到这里之前，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也是他们的父亲，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然后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啊，就算这样子伟大的人生当中，都不免各种各样子的就是不幸的经历吧，真的是不幸的经历。如果只是说逆境的话，真的还小，这真的就是把这个说的太小了。他所经历的 被卖为奴隶，奴隶成为别人的财产，哎，人家想把你杀了就杀了，你就像别人的一个牲口一样，然后过后成为阶下囚，没有自由。这在他的人生当中，在我们任何人来看，这是多么倒霉的一件事情，而且又是被自己的亲生的那个哥哥们出卖。虽然不是同完，就是母亲不一样，但是同一个父亲所生的，被出卖到这个地步，一般人碰到这个地步只有苦读，只有倒霉。但是如果有神的意象在你的身上的话，如果你已经领受了神的意象的话，你就会发现哦，神就有这个本事，神就有这个智慧，神就有这个大能，把这样不好的事情变成一件好的事情。但问题在于你有没有领受神的这个意象，你是靠着神的意象出去，你的人生从此是在神的意象的这个带领之下一直向着这个方向呢？就算你不知道前面往前怎么走的时候，因为神的意象他是要带领你走到那个地方，你不知道怎么往前走根本不重要。约瑟一直都不知道他怎么样，他的意象怎么样成就，但是他领受了神的意象。所以今天关键就是，这就是我觉得我强调，但是我都觉得强调的不够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当中啊，必须要有这么一个意象，必须要有这么一个意象。所以神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所以如果你现在想一想，圣经给我们留下这么多的例子，如果我们一旦领受了从神那里来的意象，我们的人生当中面临的一切的困难都会有神的话带领我们往前披荆斩棘，怎么样都要到了到神的那个所要带领我们去的那个方向，那我们还怕什么？而且这不是一个空的东西，因为前面说了，有着这样子的意象，你就会发现在你当下的生活当中，你就会遇到各种各样子上帝的话语来带领你胜过大小环境上的挑战。所以在碰到大的事情的时候，你以为约瑟在监狱里头他都是一直是很痛苦吗？或者约瑟去在做奴隶的时候一直很痛苦吗？如果你去看一看圣经，圣经来记载，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凡事顺利。他虽然还是奴隶，他虽然还是阶下囚，但他所过的不是其他的奴隶、其他阶下囚的生活，因为神与他同在。在大卫的例子当中，他人生当中一个关键的就是当哥利亚来挑战的时候，对吧？当哥利亚来挑战，在以色列的营前40天叫骂，没有人敢出去迎战，因为他说是他身高应该九肘啊，九肘至少有三米，有的人说好像更高，我就不知道那个数字看上去就有点好夸张的、啊、但是三米那至少有三米。然后当时在大卫的情况之下，他要去挑战的时候，应战的时候，那其他人就说他是训练有素的，你都从来没有打过仗。但是什么？但是大卫讲到说，他其实打过仗，他的训练不是从军营里头出来的，他的训练是从神那里来的。那神怎么样训练他呢？神训练他就是在他日常的生活当中，他日常的生活就是牧羊。你现在想牧羊能够有多少军事训练，但是大卫碰到的军事训练，他说17章撒母耳记上17章34节，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牧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叼一只羊羔去。如果有一个狮子或者一个羊啊，不是狮子，狮子和熊叼了一只羊羔去，你赶快就把你可能把所有的羊都撒下来就跑了，对不对？但就算不那个，他如果叼了去了，那好，你带走嘛，我还有很多羊嘛，这其中羊羔再生一个不就行了吗？但是你看什么，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不知道是不是活的、哦、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个时候他才是个 teenager、哦、你要知道 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扫罗就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将铜盔给他戴上，又给他穿上铠甲，结果他穿不惯，最后就去掉了。所以在这里头再一次看到说，你看没有，一旦有这样子的意象，上帝给你意象，他不是说就啊，你就把这个意象就好像拿一个写下来，然后埋到地里，然后就等呢，等30年之后突然这个意象就实现了，不是这样子的。上帝给我们任何一个人的意象啊，今天要成就之前，前面有很长很长的预备的时间。这很长很长的预备时间是用来干什么的呢？就是在你的现有的生活当中，让这个成为一个平台，来训练你，来依靠上帝，来靠，然后在这上面来增长你对上帝的信心，增长神今天他有他的话在我们里面。你要是意象是什么？意象是不是上帝给你的一个他要成就的一个计划？是不是你可以说是神的话啊？而圣经里头讲到创造世界的是什么？万物当中没有一样东西不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是不是啊？如果没有一件事情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当他给你意象的时候，给了你什么？给了你成就一切所需要的东西，都在这个意象里头，只不过他要花时间渐渐的让这个话来生长出来，让它来展示出来。这就好像主耶稣所讲的那个种子的比喻，那一个种子里头，今天给你的时候，将来长成什么样子，是不是都已经定下来了？如果给你是个玉米的种子，不可能长出大豆来的；给你的是大豆的种子，也不可能长出玉米来的，对吧？这个种子里头的基因已经决定了将来的，那种子里头的基因也决定了今天碰着合适的温度，或者甚至不合适的温度里头，它里头基因要怎么样调控，它怎么样去收集各种的那个什么各种养分，然后它在什么样的温度之下要怎么样，这都在那个种子里头。所以今天当我们领受意象的时候，其实就领受了一切要成就这个意象所需要的东西。真是这个原因啊，不可能一个人今天没有领受意象，希望我有我对人生的一个计划，然后让上帝来帮助我来成就。你就知道多少基督徒，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个很不错的一个基督徒，他跟我说在他的人生当中，他没有一件事情可以100%的肯定是上帝做的，这不是神的心意。如果你领受了神的意象之后，你就会发现在你的人生当中一件又一件事情是上帝做成的，你绝对会发现。我记得我曾经跟我一个在就是在 PhD 的一个同学然后谈话，他比我在西北大学读博士的时候晚一年，他进的那个组啊，现在那个老板，那个时候当然还没有那么有名，现在的老板是三院的院士，美国的就是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然后 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National Academy of Medicine， 如果你查你大概就查出这样的人，我不知道在美国有几个，总之三院院士。然后他后来去了公司，然后他后来他有一次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他又想来学术界，然后他就问我一些事情，然后问完了我就给他讲了这里头有很大的挑战啊，你现在尤其是现在到这个岁数再想要走这条道路，我说如果不是有很清楚的神要带领你走这条道路，我是不会去走这个，做在这个时候做这个选择的。因为你就算首先很难找，就算找上了能不能拿上那个 tenure 这又是一回事，没有拿上 tenure 你怎么办啊？然后他当时他就跟我说，这是基督徒，信主很多年的基督徒，他就说，赵岩，你今天能够到学校做教授，那你其实想一想，那还不是因为你过去学习好等等等等等等这样吗？这是个基督徒口里头所说出来的话。我当时我就说，我说我可以100%的肯定不是因为我学习好而已， 我可以100%的肯定，我今天到这里头中间有那么多各种各样神的带领，才让我可以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过后上帝还是带领你过去了。所以今天啊，如果没有这个意象，我觉得人作为一个人就不用说了，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都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你会发现你的人生呢，其实还像那个浮萍一样，今天环境把你吹到这里你就在这里，明天环境把你吹到那里你就在那里，你的人生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轨迹的。你无非就是想尽可能过一个比较幸福的生活，尽可能在这里头我能够好一点，那只是你的希望，然后尽着自己的努力，不管那个扶贫的那个努力有多么就说是微不足道，在面临环境的情况微不足道，但是呢扶贫还只能靠自己的努力，这就是没有意向的人生。但是如果你要有一个意向，你就会发现啊，今天无论什么样的环境，无论好像把你环境都带领你向相反的方向，各种各样的方向，神就是有能力把你带回去。而且呢并不是简单的你是个被动的，你在这其中是跟上帝非常积极的在这里合作，就在他牧羊的这么不起眼的这样子的这样一个工作当中，他在经历神迹。我不知道你羡慕不羡慕这样子的人生啊。我觉得我以前那么看重学术界的工作，那么看重搞学术，觉得啊能够做出好的 science 是多么有意义多么有价值的事情。我现在想着那些事情啊，跟你在你的工作当中，就算做 science 的工作当中经历神相比啊，那确实淡而无味的。他在这样子牧羊这么 routine 的一件事情上，他经历的神通过他做到不可能做的事情，这就让我们的人生有意义，这就让我们的工作有意义，再平凡的东西变成有意义，这叫做伟大的人生。所以当他后来到再去打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好像亚伯兰的例子，当他面临人生当中一个又一个重要的那个选择的时候，他可以做重要的选择。在大卫的例子里头，我想说在这条道路当中面临一次又一次挑战的时候，你都已经被预备好可以得胜有余。前面是选择，你选择错了你就向另外一个方向走了，现在是挑战，如果这个挑战如果失败了，在大卫的例子他就没有命了。所以今天这个挑战面临他的时候，他也被预备好了。我不知道你羡慕不羡慕这样的人生，我真的羡慕这样子的人生，因为我们知道每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你没有办法来预期你的未来，你不知道你面临的那挑战可能什么大，有多么大。你到了一定岁数，你就会发现你基本上就有你天然就有你那么多的能力。如果年轻的时候你觉得我继续努力继续包装自己继续装备自己，你可以不断的增加一些东西的话，到了一定岁数你基本上就叫做 plateau 了，你基本上就那个样了。今天如果又碰到大的那个挑战，你就一点办法没有，而且你也不知道那挑战有多么大，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有的人的人生是不是就因为就是在生命当中碰到一些事情从此就垮掉了。但是如果你走在这个有意向的人生当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当那个事情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上帝一直就在那里预备你，他知道那个挑战什么时候要来，他一直在预备你，你只要所做的事情就在平时的生活当中能够对他忠心，能够忠心的跟随他，让他在你的里面建造信心，让他在你里面来建造能力，然后就在你的平时当中，这就是训练，然后等着到时候面临挑战的时候，就好像训练有素的一个士兵来面临这个挑战的时候，他已经训练好了。所以今天他就用五颗石子，他就五颗石子里头用了一颗，就用这个机旋把这个以色列人那么多人都不敢出去面对的这个巨人他就打死了。所以这样子的人生你现在想想，我觉得又令人兴奋，但是呢又在其中非常稳妥。 我以前当我那时候还没有听过这恩典福音，我在工作当中经历上帝的带领的时候，我那时候写了一篇见证，我在见证里头就说，其实当时是给神祷告，我就说经历神啊，就是惊心动魄，但是却有惊无险。惊心动魄就是这中间的经历是非常 dramatic 的，像大卫的例子非常 dramatic， 但是呢有惊无险，最后一点问题都没有，只有神才能这样子的把握。而是在这当中啊，他还经历了什么，这个故事我就不仔细讲了，就是当扫罗在追杀他的过程当中，有两次的机会啊，他都可以把扫罗杀掉。有一次扫罗在那个洞里去去上厕所，大卫是不是就在他背后，当然味道不好闻，但是呢他有机会把他袍子上的那个什么布就割下来，他可以咔嚓一下把他的痛苦就解除。在另外一次，他和另外一个那个什么跟他的同伴叫亚比筛，他们夜间到了他们的那个扫罗王所的那个营里头，结果呢他就睡在那里头，他的同伴就说，我今天只要一枪下去把他结果了，你看没有，耶和华把你的敌人交在你的手里。但是大卫在两次事情他都说，你看没有，大卫对亚比筛说，不可害死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大卫又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或被耶和华击倒，或是死期到了，或是出战阵亡，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你可以将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我们就走。在这件事情上啊，说我们他在说明什么事情，就说明啊，大卫在这过程当中，他是不是越来越清楚这个意象是神来成就的。这就为什么我这次啊一直都留着这句话，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这些人都有这么一个特点，这个不是他听过，他们都没有听过诗篇里这句话，应该不是大卫写的，或许是大卫，好像是所罗门写的，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所罗门写的，他们都没有看过，但是他们听里都相信这一点。所以对我们今天来讲，不是听听，你相信不相信，但你要相信，不能凭空的相信，要通过刚才领受意象。那怎么样领受意象，我前面也说了，不是上帝不给我们意象，是我们有没有看中他，一到一个地步心向他敞开，以至于他可以把这个东西放进来。所以今天啊，这真的是一个对我们圣经来讲，对基督徒来讲，今天这个伟大的人生完全出于我们每个人的选择，它不是我们就说是可望不可及的一个东西，是我们可以去选择去得到的啊。好，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在圣经里头给我们留下这种各种各样子的例子，让我们看到那种有人生当中有从主你这里来属天的意象，他们来跟随你的人，他们的脚踪是怎么样子，让我们在这里头可以被他们的人生所 inspire， 可以来羡慕这样的人生，而且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知道这样的人生是可以选择的，是可以让接受主你的属天的意象，以至于你这样子的意象，你这样子的话语就可以在我们当中，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来带领我们，来更新我们，让我们有这样子伟大的人生。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